你知道现在我买东西买小样的，我都是一次买五份，就是我会给宁浪别野的每个人以及我老伴都买一个。为什么这种感觉特别好呢？
确实，
我买了一大堆戒指，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看陈楚生弹吉他的时候，他都戴着戒指。
你就是 bass 还没练好，这弹 bass 的手得先装饰起来，是吧？你说哪个没用吧，
比如说那两只狗，比如说那个地球仪，比如说在我面前这老头，比如说墙上挂那画，
那是爱因斯坦，那个是一个太阳能锤自己脑壳的爱因斯坦，它代表着只要太阳升起，你的思考就不能停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Surf666。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只有两个人，如果你知道很多人说听分不清咱们四个人的声音，
除了你的说我们另外三个人的分不出来，
那咱们这样，咱们从简单的开始，今天只有两个人录，所以你们先把这两个人分开，
Tell the difference。
对，我现在是刚刚录完了飞福来无缝衔接来录宁浪别野的老爷。
Hello， 我是坐在老爷送给我的薪水杯 ENFJ 人的 ENFJ 人一农。我是一农，我是一农，我是一农，我是一农，请记住我的声音。
如果大家在看咱俩的视频，如果咱俩发型再一样的话，可能连脸都分不出来，因为老爷和一农长得着实是有点像。
对，那天说我哭的时候更像了。
那今天我们这期呢想聊一个轻松的，因为之前又聊情绪啊，我们俩又哭啊什么，最近觉得聊的话题相对沉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想非常轻松的给大家推荐种草一些我们俩最近买的或者用的好东西。而且我必须在这强调一下，全程无广，
真没有，
真没有，全是我们俩自己真的近期买了而且特别喜欢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也不能说推荐，因为有一个东西我现在只是在试用阶段。
嗯，我也有一些是这样的东西，对，但是我想聊一聊，就是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从预算从非常少五块钱一路上升到我最高是大概9000块钱，你是多少？
我也是上千的。哎，你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是不花钱，要花就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我反而是不省钱，但是少花钱，
就是该花的钱没少花，但是整体预算还是比以前少
了，就买的东西少很多。因为刚才我就一农跟我说录这个选题，我真的我就网上撩了两下，发现就是去年的消费记录了，就是我基本上今年没有在没有网购过，就花钱花的少很多。
难道不是因为换平台了吗？质疑胖丁丁，理解胖丁丁，感恩胖丁丁。
哎，也没有。
Okay，
真的没有，就是最近就是买东西买的很少很少，所以咱们俩就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一共没买几样，但是我觉得我买的东西样样都挺好。
OK
OK，
那我先来说我这个个位数的这个5.76块的东西，叫做红薯袋。
什么东西？
就是我在淘宝上刷到了这个东西，我就火速下单了。它是一个长得像小枕头一样，20公分见方的一个红色小袋子，它叫红薯袋，就是烤红薯用的。然后呢，长得非常好看，你可以把红薯、玉米和土豆都放进去，放进微波炉里面，1-2分钟，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能做成土豆泥的土豆，
什
么，然后能把红薯烤得外焦里嫩。玉米也可以。
你再说一遍，一个生的红薯放在这个袋子里，放微波炉里。
几分钟？嗯，对，我还没有收到它，但是我觉得这东西5.76块，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而且它销量上万。
我觉得你已经吃亏上当了，
不可能，
不科学。
不是，我给你讲一下，我从淘宝这个详情页扒下来了它的原理，我就怕你 challenge 我。他说，利用微波震动食物里的水分生热，红薯袋会锁住加热时红薯蒸发的水分，以免变干，但是又留了开口排出多余水分。就是那个袋像一个小枕头枕套，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红薯就是为什么能烤的外焦里嫩呢？就是因为它既用这个微波加热的水分能够把它加热，然后又没有油嘛，很健康，然后同时它还不会炸，
让我来 challenge 你啊。第一，我觉得烤的外焦里嫩这件事儿，我觉得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像我们家比如有空气炸锅，它怎么炸都是外焦里嫩。就我不能理解的点，我或者我不相信的点是，你的意思是说你能花3分钟到5分钟把一个红薯用微波炉做的外焦里嫩，这个我觉得，因为你还没收到呢，
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赵一弄完啪啪打脸。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红薯的问题不是怎么把它弄得外焦里嫩，而是红薯做熟时间长，得20分钟，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拭目以待，
来他试一试
好
吗？下周
好，下周试一试啊，这5块7毛6推荐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我是觉得我秒下单是因为我觉得5块7毛6我买一个实验，
这个就
是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原理，就我以前老买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我接下来给你说一个啊，
好，
第二个是14块9毛9，
嗯，
一个非常可爱925纯银的不对称耳钉，其中一个是个性铅笔，另外一个是回形针，那个铅笔是红色的，特别好看，就是它是一根小铅笔。
你收到了吗？
我已经带了。
OK，
而且我用我的容易过敏的耳朵亲身验证，真的是925纯银的，就至少我没有过敏。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有几十块钱的、
嗯、
那我给你补一下，我最近买了好多首饰，你看我买了多少首饰
啊？对啊，就是这种东西啊。
我但我价格比你昂贵多了，我给你
读一下，我已经比以前昂贵了，你忘了我是那个
那个
胖丁丁
胖丁丁那个3块9毛9。我给你读一下我买的啊，你看我买的这个纯银的这个叫什么耳扣吧，那种的65耳夹，65、58，纯银性冷淡风曲别针回形针耳环一对，39块钱，我没收到呢，但我那绝对比你这，哎我你看看我这照片，
我看看，
你看看我这照片，
我刚刚把我的回形针和我的红色小铅笔塞到了老爷的手里，
哎你看我这是不是看上去就比你那好，39，
嗯，
是不是？我还没收到实物啊，等我收到实物我发给你。
确实，但是你知道这就是我的消费降级在哪儿呢、小配饰这个东西我后来发现，你不要把它当成你会戴一辈子的、
of course，
就一年都不行，说实话它你就新鲜劲儿拿出来那
三四次对，
你搭配几套 look 拍个照之后就不会再用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它连59它都不太配、
哎，但是你知道我的原理是什么吗、
嗯、
我就是去年受你的蛊惑在胖丁丁上买了一大堆10几20块钱的首饰，然后呢我也有一些之前买过的就是相对，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贵的首饰，我只有那种几百块钱相对而言贵一点的首饰，我就发现每次真正在我想要戴的时候、
嗯、
我还是会去戴那个
贵的，
贵的，因为它的质感就是不一样，那个便宜的那个呢，我只是在万宁有时候比如说去海边，就是你怕那个腐蚀了、
哦、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原理，就是一个东西我可能花了很便宜的钱去买它，但是我最后心里总是会觉得、
嗯、
哎呀这个可能还是不够好、嗯、所以我这个东西就其实它也不贵了，39，但是我觉得它看上去质感挺好的，而且我买了一大堆戒指，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看陈楚生弹吉他的时候他都戴着戒指、
哦、你就是 bass 还没练好，这弹 bass 的手得先装饰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 bass 手、
嗯、
而镜头给到我的时候一定会所以我买的我跟你说啊都是戴这两根手指，
什么玩意
儿，大家知道我现在
老爷现在对我比了个耶，
就因为你们知道弹 bass 只用你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所以我买的都是这两个手指头的戒指我买了好多，因为以后镜头给到我的时候我的手就很好看，
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所有戒指都戴那个食指和中指上，
对对对对，
就是这手指头已经比现在粗2倍是吧？
因为我剩下的手指头我都是蜷起来的、哦、我戴也看不见，
行
我们下一个，
接下来这个我还没有到30元的价位、嗯、还是在22块6毛3这是在胖丁丁上一个叫新灿家具专营店买的小米优品小苍熊无水箱洁厕灵除臭挂，你有没有用过这种东西，就是厕所里面，因为我不是非常在意这个马桶和厕所的卫生嘛，而且我希望走进去这个地儿就永远都
香
喷、
嗯、香的，嗯我懂，嗯，
然后它这个22块6毛3有4个，两个青柠口味，两个柚子口味，
不是口味儿，
对，
是口味
不是口，不是用嘴，鼻味儿，就是你进去以后就能闻见，然后就可以挂在你的马桶侧壁上。嗯、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房子，它那个水箱，马桶水箱是嵌在墙里面的，
它、啊、没办法去扔那个，
对对对，
嗯嗯，
所以就是这个挂，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味道很好， 我闻到没吃啊、嗯、对。然后接下来是一个48.8块，也是在胖丁丁上买的，就是我那练大字儿那文房四宝，48.8块有23件套。就是小时候练大字儿，你要去前门那边大石烂买那套东西，一个毛毡垫可能就100多200多，然后那个纸也很贵，一买就要买一刀。但是它这个是连纸带毛毡带笔带砚台带墨，就是笔墨纸砚全有，还有镇尺，一共23件套才40多块钱。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它去伪存真了吧，就是他没有把那些材料就是用在砚台，说你特别重工、
okay.
因为我小时候用那种砚台可能真的是很好的石头做的，但是现在咱不是也就是一周拿出一点时间来写写，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这个48.8块，我当时还担心它质量不好，结果我发现很够用、嗯、
还行。因为那个我每次来都会翻一下，一农确实有在家写大字、
哦、确实挺好、
那个、就那个纸摸起来确实我能理解，它不是那种一摸特别好的那种宣纸，但是它不差。
对，就是48.8块、嗯、我觉得我买到了一个非常值得的23件套、嗯、
我在这儿先补充一句啊，我和悠悠总是吐槽一农，他们家东西没有一个有用的、
啊、
他们家各种各样的物件，这些物件基本上都是摆设呀什么、
就是把玩的这种
东西，就不是真正对你就是真正你用得上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这哎这实用必须得说一下，我之前买了一个400多块钱的挂烫机，
嗯，
结果搬到这儿以后那个挂烫机第一天它就坏了，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手持挂烫机，76块钱，特别好用。这我一定要强烈安利给你，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在衣食住行衣这一个点我搬过来以后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嗯、就是以前我的衣服没有那么被好的陈列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我有这些衣服。
OK，
然后我现在有了这个衣帽间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别管哪个客户要求我搭一个什么色系什么风格的一个 look， 我现有的衣服我就站那儿，我一定能给它搭出来。
嗯，
但是把旧衣服变新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把它熨平。对、
嗯、
所以挂烫机真的是一个生活质感提升很重要的点。
哎，我必须得说你这个衣帽间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很实用，
就是一个衣帽间它是帮你省钱的。
对，
因为我的衣服就是陈列在各个地方，而且我就经常把它都给塞在一起，所以我就老不知道我有什么衣服。然后比如说那天咱们不说去看那个听那个 Live House， 然后说让我准备一身牛仔，我说我没有牛仔裤，但其实我发现我有整整两抽屉的牛仔裤，在过去的5年里都没有穿过他们就被叠在了一起。当然了，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挂烫机这个东西，因为我天天穿运动服嘛。
我给你买一个，我必须向
79块钱，我要，
终于要进入百元价位了。要不你先说吧。
我说几样东西啊，就是我最近其实在家里干了一件事儿，因为我去年在北京住的特别少，就是尤其是就因为那个疫情之后，我就老回万宁，然后呢冬天又滑雪，所以呢我北京的家就越变越乱，越变越乱。那个乱体现在，你别看没有人住，但就是因为比如说经常收到一些包裹什么，你连拆都懒得拆。然后它越乱，你越不想住。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你跟这个家越来越不亲了，
疏远了，
哎，就是那种疏远的感觉。嗯、我是这次过完年回来，我就在我们家，我就看着它，我就觉得不行，我得干点什么，就是我得让这个家重新让我找到一种温馨的感觉。所以我就首先做了一些组装，就是改变了家里的一些构造，那个我会在那个大件里面分享。但我买了一些小东西，我觉得都特别好。一个是我给我们家买了好几个香薰灯，
嗯，
我在卧室也放了香薰灯，然后那个客厅放了2个香薰灯。香薰灯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香薰蜡烛，香薰灯就因为以前咱们蜡烛不用火柴点完它就着嘛。一个是这样，我觉得说实话是危险的。我特别特别喜欢香薰蜡烛，我后来为什么不点了？是因为有一次我那蜡烛跟那儿搁着，结果它就着，你知道它烧完之后它那个火就燎起来了
啊！把什么烧了吗？
电视底下给燎了，
我的天！
因为我是那个香薰蜡烛是放在电视底下，所以我后来就不太敢点。点了，但是香薰灯呢？它其实是一个台灯，但是它那个台灯的那个热度是正好能把那个蜡烛。对，洗手间有那个，
那个是思源送我的。
嗯，我觉得这个礼物特别特别好。
嗯，
我去年也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当时也卖这香薰蜡烛，我也买了好多送朋友，我就买了各种造型不同，因为它本身也挺好看的。我就是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 就把这香薰灯全点上，就每个屋都点上，这样子屋里基本连你去我家你说好
香的
香香的，这是第一个百元的礼物，就百元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现在在一农家放了一个灯牌，
嗯，
这个灯牌是当时一农去我家说这真好看，我就赶紧，你知道现在我买东西买小样的我都是一次买五份，就是我会给宁浪别野的每个人以及我老伴都买一个。为什么这种感觉特别好呢？
确实
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给你的好闺蜜都带一份，那种感觉。这个灯牌我给我自己买的那个是那个 Be Nice， 给姥姥买的是 Namaste、嗯、就是练瑜伽的那个，然后给一农买的我就特别适合你是 Create， 因为他是我们这里面最喜欢创作的人、
嗯、
然后给悠悠买的我记得是 Chill、
嗯、
对，然后呢给朱乔买的是 Happy a Smile、
嗯、
就是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个字就是每一个人，然后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我最近收到特别喜欢的礼物，我把它放在我的那个灯牌旁边，我每天回家你说我们家最多的东西就是各种灯
灯，
各种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这些点光源先点亮、
嗯、
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空间待着非常舒服，然后包括你说那香薰你知道有好多以前品牌礼盒会送，然后我之前都不舍得用，
哎，我也是，
真的
这才留什么我都不懂，
对，为什么要留着，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呦人做这么好看，哎呦这味道真不错，好收起来，
哎，
就是好像我不配呀，不是，是之前那个厕所不配、
嗯、
然后现在我就觉得我每天都要沐浴在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灯光和香味里面、
嗯、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买的100块钱左右的小件儿啊，你接着再分享一个，
我说一个193正好没超200，这也是一个我之前舍不得我觉得没必要买那么多，但是最近我又买了两个，一个是百元一个是千元的东西，就是音乐源。我先说一个百元的吧，它放在我的那个浴室里面，
嗯，
它是 JBL 的，就是跟在咱家那个蓝色话筒是一个牌子的、JBL， 它叫 JR Pop 音乐泡泡无线蓝牙防水音响，它就是
洗澡的那个，
对，
我也推荐过这个，
对，它只有就是
对一个圆圆的洗澡
的，而且它的灯光是那种非常卡哇伊 disco 的感觉，你打开它的那个周圈就会亮出一圈荧光色的灯，我那个是粉紫色
的，你是放在卧室是吗？
放在卧室的洗手间，
就放在浴房、
就是、
淋浴房，对不对？我也是，
就是泡澡啊冲澡，然后每天晚上就是整个会让我这个卸妆护肤洗澡这个 well being 的整个环节我觉得我都在好的音乐和好的这个音响体验下进行，我觉得这190多块钱花太值了。
我买了一样，但我那个没你那高级，我那没有灯光，也是 JBL 的，可能，但是我是买了好多年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它可能还比较初级。
对，
买了它以后吧，我洗澡的时间变长了。
是的，
因为比如说我一般是不是洗澡听播客或者看一个视频什么的，我就把它在那放着，然后你就一边洗澡，你就特别享受这个生活。
对，
嗯、
就是我以前晚上沐浴的时间或者洗澡的时间我都是拖到睡前最后，
对，因为觉得不想就能不洗就说别洗了，
尤其是比如说咱们开工一天那妆你已经带了10几个小时其实脸上很难受了、
嗯、
但就是因为这个沐浴的体验它不让你向往，所以你就不想踏进那个厕所，你就觉得这过程就像工作一样让人讨厌，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音乐然后包括氛围都很好，我就觉得哇塞真的是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我喜欢的，它没有死角，然后我都是向往着去干这件事儿的。
是，我以前老拖着不洗澡、嗯、就比如说我在看一个视频就看人家的 vlog， 我老拖着不洗澡看完一个又看一个，但我现在可以在洗澡的时候我把 iPad 放在外面，然后我就那个听着我就可以一边洗澡一边看，所以就的确洗澡是不拖了。
对，没错，而且它是防水的，所以这个真的推荐给大家、
嗯，
接下来是大概300多块钱了，我这儿，你呢？
我这个接下来是400多吧。
OK，
嗯，
那我先说这三百多
的吧。你先说三百多的，嗯，
359，我买了150寸的投影幕布，就是现在挂在这儿。这个是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一个4米多5米挑高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挑高和非挑高的部分中间刚好
是
一个2米多的一个分界线，然后我就把这个150寸的这个幕布挂在了这个分界线上，这样当我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它就刚好几乎可以填满我这个房间整个的一个面宽。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你们如果买幕布的话，不要一味买大，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投影仪
距离，对，
因为我这个距离大概是3米多，所以导致我把投影仪放到最远，它其实投不满150，大概也就120左右，所以其实我买120就够了。对，然后大家可以吸取一下经验教训，因为我这是租的房子嘛，所以我就是买了一个手动的。其实300多我觉得很便宜。
对，因为我家也有一个幕布，你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我
藏起来了是吧？
对，因为我之前还拍干货视频的时候，我住原来那个家是，就你背后背景很乱，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幕布，很贵。
对，
我记得得有将近2000块钱。那个，
对，就是有很多很贵的，但是我就是挑选了一下性价比，因为
这个性价比是好的，
真的是就是我能稍微费点劲吧，反正每次放它和叠回去大概3分钟，但是我觉得这300多块钱
主要因为它也是一个就是你是叫什么呀，租的房子的，
对，
所以你其实可能将来也未必能把它带走。
而且我当时因为打了2颗钉子，我还得跟房东沟通，我说你要能不能打这个钉子，打完钉子以后我说我要走，如果之后不住在这儿，我就把这个幕布
留给你
、对，他说可以，就安了这个幕布。
OK， 那这样我说400多的，我买了一个，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的幕布啊其实有点非常的搭，因为它算是一个投影仪。
OK，
就是我买了2个星空灯，分别送给了悠悠和福豆啊，500块钱。不是最贵的，但是也不是最便宜。我现在买东西原则就不买最贵，叫 On Fire 万火，它有点，它就是一个投影仪，但它能投影在房顶上，然后有不同的主题，就是各种的星空。我给悠悠买是因为他过生日，然后我觉得在万宁其实他那个房间特别的挑高，特别的高，就很适合弄那个。然后给福豆，福豆是我好朋友的孩子，他现在1岁多，就是他特别的喜欢月亮，就是爸爸妈妈还刚刚可能会叫，就是其他话还不会说呢，他会说 moon
啊，
因为
这么神奇，
他喜欢月亮，每天晚上他妈就跟他说那个 look at the moon look at the moon， 然后他就很喜欢月亮。然后我就想起来，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北京天文馆，因为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幼儿园的时候，天文馆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每周都会去，我奶奶当时带我去。我就在想，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对宇宙都是充满了向往，就你先说长大了，你看就有的人说可能不喜欢宇宙了，但是我认识包括像悠悠也是，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对宇宙充满了好奇。然后那个天文馆，我记得每次坐在那个球幕底下，然后突然一下就开始发出那种浩瀚的声音，然后每次我就有点害怕，但又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这个就是我买了以后，我觉得现在因为这种东西都不太贵，但是它能让你晚上在家的那个体验，
我能想象，因为我知道你买的那个很高级，它是能有各种真实的星宿的分布，
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可以买不一样星座的插片，
对，它那个星星还有还会动，
对，
你
甚至还有流星，
对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我为什么说我能体会这个快乐呢？因为我也有一个胖丁丁上买的10几块钱，不是放在咱家我那卧室，就是它只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它是一个月球。
哦，
对，
那个，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晚上回去把它打在我的房顶上，我也觉得是特别有那种在户外然后与自然很连接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对，而且我觉得就送给小朋友也很好。 OK， 你下一个。
我还有一个百元价位的，是一个套组，就是我发现我自从自己搬到这儿来生活以后，包括最近今天刚刚开学第一天嘛，其实我发现我在吃饭这件事儿上发生了一个很大观念的变化。因为以前我基本上吃饭只会想点外卖或者是出去吃，点外卖和下馆子一个月你花在吃上的钱怎么也得有个6000块钱甚至更多。但是现在自己做了以后，我算了一下，这笔预算至少能被减少一半儿。就比如说我那天我在饿了么上买了好多菜，就是黄瓜、荷兰豆还有豌豆。然后我发现这些随便炒一炒就很好吃，而且那一盒菜一个人可以炒2顿，就可以吃得很好。然后我晚上做的是一个 奥尔良烤翅，那个是冻的啊，但是就是用空气炸锅15分钟。
孙佳琪每次去他们家都做这个，
啊、对对对，就是那是我就是冷冻室里唯一的东西。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下，我发现哦，很方便，很好吃。
哎，那你要说到这儿，我其实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会在家自己做饭的人。然后我发现，其实比如说啊，像盒马，它现在有很多，就是它有所谓的那种叫预制菜，但它又不是预制菜。比如说我那天就买了一个豌豆炒牛肉，它是豌豆和腌好的牛肉给你配好，包括酱汁儿也给你配好。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基本上什么呢，你按它这个做吧，你味道绝对不会太差。你说有多好，其实也没有，但是就这适合什么呢，适合你又想省事儿，你又想吃的健康，你不想点外卖，但是呢你又确实自己没什么厨艺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健康。
对，然后我刚才说到这儿是想忘了，我其实是想推荐我这一套炊具。我家现在只有两个锅，但是太实用了。它是一个组合，是一个那个把儿是可以拆卸下来的，你知道吗？然后一个锅是奶锅，就是可以用来煮东西，可以做面条，还有一个煎锅，那个煎锅既能当炒锅也能煎，然后也能炖，同时它还有一个蒸屉。然后就是这个基本上所有的烹饪方式它都能解锁，然后那个可拆卸把手拆下来那个小奶锅甚至能变成比如说你炖一个黄焖牛肉、
嗯、可以把它放到烤箱里，
对、
嗯、
然后它也可以直接上桌，它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器皿。你猜这一套多少钱，一个小奶锅，一个煎锅，一个蒸屉，还有一个那个把手，就等于两个锅、
嗯、百元的对吧、
嗯、
400-450。
359。
嗯，确实不贵。
对，这个牌子叫 Kim's Cooks。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要推荐一个真的很好用的锅。这样你先说，我找一下我那锅。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德国留学嘛，德国有好几个非常知名的、很贵的做锅的品牌，好几个，就是你知道，都是一套锅上万块钱、嗯嗯，甚至之前还有很多人把这些锅送给朋友，就是当成比如新婚礼物、乔迁礼物。我们家之前有一套，但是那个锅它就是导热效果太好，导致你摸它的时候永远都是巨烫无比，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适合中式的那个烹饪。对、
嗯、
我想说我这300多块钱我觉得是我买下来体验非常好的。你说你那锅咋了呢？
嗯，我先说，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人，而且我用过各种各样的锅，我也给自己原来是买几千块钱锅的人，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是给我直播间打广告，这是我去年直播卖的一个锅，这个牌子叫 Master Pro。然后这个锅呢只有298，
嗯，
它是一个类似于它长的是中式的炒锅的样子，所以你就是很适合炒中国的那种菜，你可以颠勺，然后但它底儿呢又是平的，所以呢你可以煎东西，你可以煎牛排，它不是底完全是圆的。然后这个锅好在哪，这个锅特别特别轻，就是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像我妈已经就是66岁，而且我妈有那个风湿，那个手腕特别特别不好，她能拿这个锅颠勺。然后这个锅就是我当时是给我自己买了一个，然后给我妈在万宁买了一个，结果这个假期好多人去我妈家，她的朋友去做客嘛，凡是进过厨房的人都跟我要了链接。
这么神奇，
真的好，而且最终298，就也是一个便宜。就是我自从有了这个锅，我原来自己给自己买那3900块钱的那个锅我再也没用过，因为那个锅贼沉
贼沉，
我根本就拿不动它，我拿它每次想颠一下勺那手都要折了。
是的，
是，
就是我发现这些东西真的很便宜。然后还有一个72.9块的9件套刀具组，连菜刀、水果刀、刮皮刀、剪刀，它甚至还有一个收纳桶，就是在我那块有个白色的，然后炒勺3件套，汤勺，一共才72.9块，真的很划算。就是我很难想象一共400多块钱把这个做饭问题解决了。
OK， 那我接下来再推荐两个厨房里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两个东西其实我想说一下，想说一下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就这两个东西其实我都不是真正的需要，就是我原来都有，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些小小的毛病，可是那个毛病呢不影响真正的使用，于是就是我就就着这个毛病，这俩东西我使了至少就我搬到这个家就有，那得有个3年了3-4年了就没换过。是两个什么东西，一个是我的那个咖啡奶泡机，咖啡打奶泡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之前那个奶泡机呢因为用的时间过久，到最后呢它就变成它那个噪音巨大，并且呢打奶泡的时间很长，可能比如说你正常比如说你40秒50秒就能加热成功的，它那可能得打个3分钟。 然后呢还有一个热水壶，就是之前大家看到我家有个很好看那个热水壶，那个热水壶呢它最后它失去了自己断电的功能，它总会把壶烧干。
天哪，那真的很烦哎，那值得把它换掉啊。
但是呢我就一直都觉得它烧热水没有问题，保温也没有问题，你可以保温60度70度，
但是它会一直烧到那里最后一滴水没了。
它是这样，就你比如保温吧到85度对吧，somehow它有时候它就会老去持续加热，所以它就很容易，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两天不在家，你一定要把那个关了，要不它就会烧干，就反正是稍微有点危险的。但是呢我就觉得没关系，我每次出门把它关了不就得了吗，在家的时候它一烧干的话，我不是它一呼呼呼一响我就过去给它加水就完了，就这样我用了好几年。然后后来去年的时候我就那天就想我要不要换，我就想你这算不算浪费钱，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所以我就把这俩都换了。换了以后我想跟大家说我整个那个生活体验都不一样了。我每天以前你知道每天早上起来我做咖啡其实都有点烦，因为你想那个奶泡机一工作那个噪音那么大，但它现在那个很 smooth 的声音就让你觉得我早就该把它换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现在有一些东西你觉得用的不趁手，但你又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过错，你就觉得是不是哎，我要是换了比如说我踢了它就有点浪费钱，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的。
嗯，因为那个你觉得不影响生活质量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烦你，
其实每天都在烦你。
对，
是
嗯。
然后这两个东西反正奶泡机200多块钱也不贵，其实你说200多块钱我真的我经常不小心就把200多块钱给浪费掉了，对不对？你出门你把打车改成骑自行车你就一天就能省200多、
啊、
但是我就3-4年没舍得换。然后那个热水壶我记得那热水壶稍微贵一点，可能我记得是2000多的，因为我换了、
哦、那蛮贵的，
换了一个那种智能的能出冷水能出热水然后不同的温度然后那种的及时的，并且它有过滤功能。
嗯，那挺值的。
对，算是一个值的投资吧。
这是个大件儿，
是个大件儿。那咱们上千了吗？
嗯，上了，
上千了。 OK，
了，
那我刚才那个给你上千起一头、嗯、
行。哎，我想问你这个热水机是你已经关注它很久放在购物车里很久没舍得下单那种，还是你一直在心底里觉得我可以不换它，然后下定决心要换的那一天实在烦你烦的不行了你就去马上搜就下单的呢？
第二种，因为我之前压根儿就觉得我可以没有它也能使，但是我后来就是当你觉得你不能再忍的时候你就现在立刻马上要把它换掉。
嗯，
哦，没有，我这没有那么贵。我发现我最后买的这个，因为双十一时候买的，最后到手价是1354。
哎，那挺划算的，
1354还可以、
嗯、
是吧？
对。我给大家一平替哈，就是功能上肯定差特别多，
就你家那个吗？
对，
九阳的
那我
那
100多块钱、嗯、九阳的一个和那个叫小黄鸡是吗，那联名款 Line Friends 的联名款，其实这东西我有5年前九阳就送过我一个，但当时我没觉得它好用，甚至我那台在哪都不知道。然后我搬到这儿以后我发现我需要一个烧水壶，我也想要一个能煮一些茶的它能保温的东西，然后这个100多块钱的叫它叫养生壶吧，就刚好满足所有这些需求，而且它的容量就是对于1到2个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它可以烧水可以保温，这两点我觉得就足够我的需求了。
哎，但是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养生壶，哎，养生壶这个东西我还真得发表一下我个人不成熟的建议，就是因为我用过好多好多养生壶，而且我用了很多年，我之前最早一直用是100多块钱养生壶、嗯、然后后来我也是可能前年的双十一我一咬牙换了一个900多的，就是那个哎九阳，我不记得，反正是一个专门做养生壶的那个牌子，发现没有花钱的不是
什么鼎是吗？是那个鼎
啊？对对对对对、
北鼎，
北鼎，北鼎、哦，北鼎，
怎么了呢？他来反向种草一下，
我给你反向种草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就那100多的养生壶啊，我其实用了仨，因为坏了仨，
嗯，
因为第一它玻璃薄，就是有时候你稍微磕一下它就碎了，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我记得是碎了，第二个呢是它那个控制面板。它有各种各样的钮，然后它就自己可能短路了。然后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说不行，我就说那我换一个贵的。然后换一个贵的，我现在用了2年，它一点毛病没出过。
OK，
所以我觉得电器是有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之前电器有时候买了便宜的，我发现它容易坏。而我是一个坏了以后我不想去修的人，你知道吗？就我一修，我就这东西我就可以不要了。
就是截止到目前我这个还没出什么问题，然后我搜了一下北顶的这个是这种吗？900多块钱
的，就最最就是北顶里面最便宜的那一款可能是800块钱，就只有基础功能那一款。
哦 okay、
但是我拿到手以后，这真的不是北顶广告啊，但是拿到手以后当时我就说这玻璃真厚，就有点像那个首饰一样，你说你大几百块钱的首饰其实它设计未必就比那个便宜的时候好那么多，但你拿到手里质感你肯定还是能摸出来的、嗯、说这东西这个
那肯定
是有质感。
对，
对，
但是因为我现在这房子是租的吧，
对，我能理解，
然后我又觉得我对于这个东西的好看要求很高，其实我当时选它是因为我觉得它一方面性价比高，另外一个是它有造型感，就是它和我家的这个各种彩色特别黄色就是很搭，然后北顶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我看了我觉得他们都很硬核，
嗯，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金属感很强或者是老人味儿有点重。
对，
对，
这个确实是老人味儿很重的一个东西。
OK，哎，我想问侯师长，你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放在购物车里面很久，然后你觉得这东西呢没啥用，但是你打心底里就是从你的爱好或者说本能你又特别想要，然后可能在那放了一礼拜俩礼拜老惦记的这样、嗯、这种东西。
我有一个东西我最后把它买了，是我那个直发夹。
哦，
就夹直头发、
哦、就是你上次在我家用那个，那个很好用哎，感觉至少看你的效果是挺好。
是，这个就是又 again 又是一个电器的故事，就是我买的这个直发夹叫 GHD 直发夹、
哦、
是一个很小，其实那个直发夹非常非常的小，然后是一个便携款，它的价格是1199。这个直发夹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把它加到了我的购物车里面。
哦，我有一个这个，你早说我给你。我头发现在长这样，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我现在刚想说，我觉得这都是钱花的值得。
行，没事儿，接着说。
就这是一个挺贵的直发夹、嗯，对不对？
这还是之前我接的一个广告，确实好用。那时候我还长头发呢。
哦，怎么？
对，
没偷我呢。哎，你们看
看我，太多年前了。
我想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哎、我很会弄头发，嗯、因为我是这样，我特别喜欢这个直发夹。但是呢我当时看了一下它价格，就是在我心目中直发夹它不应该是这个价格，因为像我在就是以前上大学买的直发夹，就是当时在加拿大那都30多刀，就是3365、3618、180块钱的那种的，就在我心目中它就应该是100-200块钱的东西。一开始我是买了一个它的平替，在网易严选上，按理说网易严选东西挺好的是吧，就不行，
嗯，
就不好用、
嗯、
然后呢我又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类似的，然后也不好用，然后后来呢我不就短头发把头发剪短了吗，我就这件事就忘了。但我跟你说这个直发夹就一直在我的购物车里躺着、嗯、躺了这么多年，
等到你头发都长长了，
等我头发又长长了，又长长了以后，那天我是看 vlog， 然后就看到我关注的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就又用这个夹子在做头发。我当时就想，侯世瑶，你现在都你什么
社会地位，
你什么社会地位呀？一个1000块钱的直发夹在你的购物车里躺了5年了，你能不能把它买了？然后我就去，那个东西已经过期了，你知道他，你知道有东西就这个什么该物品已不存在，我甚至都没有把它删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对我有用，后来我又重新去搜了，然后就把它给买了，真好用，就是它一点就热、
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前几天都发了微博小红书，老爷就是抱着 bus 在我们家排练的那天、
嗯、跟迪克牛仔似的，
迪克牛仔那发型贼洋气，
咱们去那个陈楚生演唱会我也是弄了、
嗯、
就是如果大家你有弄头发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值得投资，
真的值得。 嗯， 嗯，我有一个在我购物车里徘徊了很久，而且就是在你知道我跑半马前，
嗯，
就是当时不是心态很崩吗，就是腿又受伤然后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狂刷淘宝，就是老想给自己买点什么，就是觉得我值得给自己花点钱，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机器、嗯、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复古的唱机，而且那个时候咱们都接了同一个广告，是某跑鞋品牌昂跑，
就直接说吧、
哎、
这也不
跑，对，
人家昂跑那鞋确实好穿，
是确实好穿、
嗯、
而且他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黑胶唱片，那个黑胶唱片是他们有一个音乐人叫麦和那个苗浩老师，就是很厉害的铁三运动员，一起为运动员开发了一个30分钟的一个陪跑的一个歌单，
对
对，然后当时我们都接了这个广告，然后我跟老爷还在商量说， 哎，我们去哪儿找个黑胶唱机，因为我原来其实有两台，我买过两台黑胶唱机，一个是不能插电的，就是它是箱体自己发声
okay,
然后那是一个木头箱子，挺好看的，1500多块钱，我记得是七八年前618我买给自己的礼物，但是那个很快就坏了，就是可能用了有个两个月，然后那个唱针就不准了、
嗯、
而且是就是总跑调、
嗯、
你恨不得得拍它两下，
就感觉是我在你家唱歌
还没有姥爷唱的好听啊，咱们就是说
我还以为你说没有我跑的严重呢
总之就是那个唱机让我很受伤，然后后来又有朋友送了我一个，但那个唱机有点过于高级、
嗯、
就是它需要接一个很厉害的音响，
它得接放大器，
对
不对，
然后、嗯、但是我又没有与它匹配的那个放大器的音响，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又有点 too much 了对我来说，然后黑胶唱机呢我觉得是一个玩具，
嗯，
就是它确实不能像蓝牙音响那样随时去播播客呀，你喜欢的歌单或者连你在看的视频就是可以陪你泡澡什么的，但是当你今天就是在做咖啡或者是做拉伸或者就做个小饭，你就觉得你需要来一点有仪式感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把那个黑胶唱片拿出来
放，
把唱针摆上去，它开始转动开始播放，那个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值得花个钱。我当时就觉得你都这么惨了赵一农，你腿伤了，你不知道是死是活，接下来两天我就把这个1400多块钱的一个日本的复古唱机，它既能播 CD 又能播黑胶唱片还能放磁带，而且它是播录一体，就是你知道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机器是能录音的了，就是它有输入端、
okay.
所以你如果想录一个 CD 或者你想录一个磁带它是可以去做的，我就把它放到购物车里了，但是呢我那个昂跑的视频我拍完了，因为当时我拍的主题是我在上海去 City Run， 我跑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叫浣熊黑胶唱片店，然后呢我就想哎，我这作业我也完成了，而且人家那儿那机器播出来确实也挺不错的，我还需要买这个吗？我就是要不然把这钱省下来。
是，我在这插一句，就是因为当时我们都接到了这个广告，我当时跟一农有一样的困扰，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机器，我爸有，但是一个巨高级的得接放大器，他给我拿来以后他还把放大器和音响给我搬过来，我当时就立刻就买了一个，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姐儿几个既然都接了这个广告，
我帮大家把素材都拍了，
我当时就说我说没关系我来拍，我用不同的角度拍反正就拍那个盘在上面转吧，这钱我当时就觉得是如果说我这个买这个唱片机能搞定2到3个素材的话也是值得，
对，而且你后来发现你跟悠悠家的那个黑胶唱机是
一模
一样的、
嗯、
那个唱机也很漂亮，然后当时甚至我在去上海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姥爷来我家录播客的时候，我走的时候还跟姥爷说你帮我拍一段素材，
我素材也拍给你，
对，然后换一个角度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要去上海拍那条，然后就想说那就去上海找一个黑胶唱片店，然后于是我买这个黑胶唱机的计划又作罢，哎，但是命运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它就会有一个礼物递到你的手里，
老天送了你，
对，
给你了一个面包屑，
没错、
嗯、
就是我回到从上海跑完半马拖着我的病腿回到北京，拆了一堆快递，其中有一个来自深深，是一个音乐人，那个好朋友是在 Steve 的婚礼上认识的一个女孩，特别可爱，她是应该是环球音乐的，然后她就送了我一，我当时以为是一本书，就是一个大概有10厘米厚的一个本子，然后打开里面全部都是手绘的漫画，其实那是陈奕迅新出的一张专辑，然后你翻到那个书的最后一页是有一张 CD 在里面，我当时就说这一定是宇宙递给我的面包屑，你看黑胶唱片你如果暂时用不上，但如果 CD 你必须得播放的话，那那台既能放磁带又能放 CD 又能放黑胶的唱片机，它是不是需要立即出现在你家？我就因为这张 CD 就马上把这个唱机下单了，然后昨天他来到我家以后，那个店主还挺 nice， 他是一个日本代购，就是他在淘宝上自己开了个店，他跟我视频来着，就是他一点点
教
我怎么弄，因为这台机器上全是日语，对、
嗯、
然后他最方便的就是他是直接插电的，这样呢你只需要把那个音量键拧开它就是开机了，然后所有这些音频设备你就是可以一键式的去操作，然后价格其实1400多块钱我觉得还可以， 我这个黑胶唱片机的店叫淘宝上叫东日商社，东京的东，日本的日，商品的商，社会的社。哦，1790，因为我买的这个是顺丰五天到货并且是包关税的。对，如果你选择更慢的速度或者不包关税的话，可能1000出头就可以买到这个唱机。
OK， 我找到了，我这个叫赛塔林，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就非常非常有名的，很多人的第一台黑胶唱片机都是这个。我买的赛塔林二代，然后这个你知道我是在闲鱼上买，但它是新的。因为我为什么当时在闲鱼上买，因为我要2天之内必须要去拍这个视频，我来不及，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价格是1499。这个我觉得比你那个好在哪儿？它不好的地方，它没法放 CD， 没法放那个磁带。它好的地方是它可以连蓝牙，
嗯，
所以它等于就是我平时不放黑胶的时候，它是一个音箱，
明白？
所以其实我这两天在家，我其实放黑胶都比较少。就我想说，黑胶唱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老得翻面儿。它一面播不了几分钟。我有时候是比如我工作的时候想放点音乐，我屁股还没坐热呢，那边已经开始就放到头了，所以我其实拿它放蓝牙放的挺多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家正好就是没有一个大的蓝牙音响嘛，我觉得就这样也挺好。
这确实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这1000多块钱还是给我省钱了，因为我还有一个一直在我闲鱼的购物车里货比 N 家，一直想下单但是迟迟我觉得不值当的东西，我给你看一下，你不要骂我。
不是，
可不可爱？
不是，
可不可爱？但是它卖3000块钱，你给大家描述一下。
咱们在这里一定要配图啊，小宇宙。
嗯，
这是一个索尼磁带机收录机，然后呢它长得一样，它就是一个塑料的那么一个，大家以前有过 Walkman 这个东西，它那么大小的一个，然后配色跟麦当劳非常的像，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这个东西卖3000块钱。
但是它是很古早的，就是很可爱的一个 vintage 的东西。
你们知道一农他们家真的全是这种东西，就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我放眼望去啊，他们家
但是都很
台面上摆的，不是，就是
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有特殊的功能，你说哪个没用吧。
比如说那两只狗，比如说那个地球仪，比如说在我面前这老头，比如说墙上挂那画，
那是爱因斯坦，那个是一个太阳能锤自己脑壳的爱因斯坦，它代表着只要太阳升起你的思考就不能停止，这是很重要的精神 icon。
太阳升起的时候你还在被窝
里，我现在7点就出门了。救命！我跟你讲，那两只狗，那是我的邦邦和果果的玩具，就是代表着他们的存在。
嗯，哎，你能不能将来给大家拍一个 room tour？ 但是不是，因为你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你整个屋子了嘛？嗯、你能不能把你家这些
乱七
八糟的东西给大家？
其实我一直想过，因为我家有太多这种东西。就如果真的大家想，因为很麻烦，所以我一直拖着没拍。但如果大家真的，你们如果也对这些破烂感兴趣的话，我们家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我跟你们家真的就是放眼望去全是没用。比如说，我现在一回头，我这窗台上摆了一摩托车，然后旁边放了一盆小花，
那是两台 Vespa。你忘了那天胡灵大变态来我们家说了，我是乐高黑盒收集选手，就是乐高的黑盒系列全部都是观赏类的，就是它摆出来是一个造型，所以你看我家有两台 Vespa， 有一个保时捷的跑车，还有一个跟我之前在咱家宁浪别野租的那台老爷车特一模一样，就是我之前在微博上发过一张照片，就是我拼的那台 Beatles 那个叫什么
甲壳虫、
嗯、然后它上面背了一个冲浪板，然后当时我拍了一条去露营的视频，租了一台这个车，把那个哈尼的冲浪板绑在它上面，就从我的那个2层的楼往下面拍，就跟它长一模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这每一个物件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好的，就坐等你那个视频啊，拍个能拍个5期。OK， 行，这是小几千的、嗯、再往上数吧。
行，我这就是到我最后今天刚刚购入的一个大件儿。
OK， 咱俩就差不多了，都是大件儿了。那我就是刚才说了，就是我这次回到北京其实是把我们家改造了一下、嗯、然后主要改造的空间是那个小屋，就我之前那个小屋特别像仓库，
像一个不是很规整的一个书房。
对
对，
就是我那个小屋里面我当时是摆了一个架子、嗯、上面架子上摆了一堆破烂儿，就是一些像你这种爱因斯坦这些破烂，就是那种以前吧 就是我每次出国就会买一些当地的什么手工艺品，我能说以后再也不买了。就是我发现那东西买回来其实是落灰的，
对，
我就买冰箱贴。
我也是，我现在只买冰箱贴。
对，你知道吗？就比如我在什么希腊买的东西，嗯，就是包括我在威尼斯买那面具，嗯，特别贵，因为我买的是那个最精致的那个，就是好像三五千。你说这东西那个大面具摆在家里特别瘆人，你知道吗？但是我又舍不得扔，就只能挂在那儿。就是它跟你的整个家格格不入，你知道吗？就原来是摆那个破烂，后来呢我现在是把那个架子整个给人了，然后把里面的东西修整了修整，然后呢留了一些就必须得留的，比如说我花了很远从很远背过来的，然后呢我把那个整个之前放架子的那面墙我现在做成了一面洞洞墙，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大家想象它是一个木板，但是把你整面墙占满，然后那个木板上有洞洞，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去插一些小
棍
儿啊什么的，或者一些小托盘儿，这样子那面墙呢就现在变成一个 freestyle，
嗯，非常有感觉。
就是雪季结束了，我把我所有的雪板儿以及什么那个乱七八糟头盔都挂在那墙上了，那我冬天如果滑雪雪板拿走了，我可能就把一些夏天的比如说自行车呀，啊，什么挂在上面，等于那就变成了一个，那是上次去悠悠家受到启发，弄成一个装备墙。然后那个板子它定做是根据大小它的价格不同，然后全下来的话大概是不到2000块钱。
哎，那我觉得这很划算，
很划算，家里一下规整了，你知道吗？之前那些东西。然后呢我还给姥姥，因为姥姥现在不是到上海了嘛，然后她每次来北京的时候她需要有个地儿住，我就给她买了一个那个
沙发床吗？
电动的沙发床。我跟你说这也是一开始想省钱一步一步往上走，我发现不要这样。我老伴最开始搬到上海的时候他来嘛，我说我给你买一行军床，我就买了一个400多块钱的行军床。
你对你老伴儿是400块钱，
因为行军床，
你前面说给自己买水壶800块钱，买一个直发夹
哦，
养生壶800-900，
你听我说，
直发夹1000多，老伴儿400块钱。
因为我老伴儿一开始来，他就睡我们家客厅那沙发上，
哦，
然后他就说我睡哪儿都行。后来我就说，那你高低我给你买一行军床，但是我在我收到那个行军床我躺在上面我就知道肯定不行，因为我之前没睡过行军床，我不知道这么不舒服。那个还好，那个我就退了。退了以后呢，我老伴说你给我买个厚点的垫儿，说我打地铺就行。我一想确实打地铺也行，我就买了榻榻米那垫儿。结果呢买到以后发现还是不行，那个垫儿的话可能600多，但还是不行。然后后来我一咬牙一跺脚脚，花了3599给他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比这个还宽1米多的一个电的沙发床。那个你下回来那特舒服，
真的，
就是它是一个电动的，平时能收起来就是沙发，然后你一按钮它就变成一张床，并且那个你可以选它那个材料，就是你想要软的话就可以要，比如说要乳胶，然后我给他选的是海绵加乳胶，嗯，就会硬一点，纯海绵就是最硬的。
我知道我有一个不是电动的，但是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这个床来的特别晚，
嗯，
因为那当时要过年了，他来之前我就买了一个不是电动但也是乳胶加海绵的一个折叠床，那个确实睡起来还 OK，
对，就还挺舒服的，嗯。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买的特别特别有意义，是因为第一这样子以后姥姥来他睡得比较舒服，第二这两天姥爷公全都睡的这张床，因为我就把它逐出去了。大家都知道老公打呼噜，就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尤其是他如果今天比较累的话，我们俩谁都睡不好，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能不能睡好取决于他今天累不累，也取决于我今天累不累。
我跟你说我搬出来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之前我跟帆哥也因为这个屡次
老吵架，因为这个事儿。
对，就是你说你也不能怪他，
对，
他打呼噜不是他想打的，但是真的很影响你，你真睡不着，夜里会被吵醒。
我真的是夜里会被吵醒，而你知道吗，我觉得睡不着是一种火，我好不容易睡着了，
对，
把我给吵醒了，我真的那个气呀，啊，就是特别特别生气。所以这个东西当时买了以后，因为你知道就为了让老爷公打呼噜我们俩还能一起好好睡觉，他甚至他花9000多买了一呼吸机，
嗯，
但是戴不住，就是他戴那个呼吸机怕他自己半夜他会憋一下，而且他在那他睡不着很生气，但你也知道这不是他的错，但是确实俩人就是没办法一起好好的睡觉。但是之前呢比如说有时候他打呼噜半夜把我吵醒我就很生气，我把一脚踹下去，然后他就抱着被子可能会去睡沙发，但睡沙发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我心里会有一点点的愧疚感。
我懂，
就觉得哎呀就是你这其实挺过分的， 但是呢你夜里又管不了那么多。现在呢因为那个屋整个就是那沙发床他就直接把褥子铺在上去，就是我觉得挺好的。他而且你知道吗，他本来第一天晚上我说你去给姥姥试试床，然后他第二天跟我说，说昨天晚上我睡特好，因为他打呼噜我推他他也睡不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买得很
对，
很好，
确实、
嗯、
对大家都很好。
我下一步我可能就该搬出来了，
不，难道不是老员工搬？
他可能就该搬出去，
他搬出去啊，对呀、啊。
因为我之前也尝试过各种，买过各种折叠沙发，还买过那个人类狗窝，都是用来在帆哥要打呼噜的时候，我就把它轰出去。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你觉得打呼噜也不是他的错。我有几次他夜里呼噜声实在太大，但我又不忍心踹醒他，我会自己去睡到外面那个人类狗窝。但是你肯定也睡不太好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挺难调节的一个生活上的习惯问题，
搬出来挺好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上，当你把你的生活节奏捋顺了以后，其实你跟所有人的关系都会变得更好。你休息好，睡眠好，吃好，吃健康，自己心情舒畅，就是我觉得对大家都很好。嗯，最后最后我想说一个，我今天消费了一个
大件，
大件，
真是大
件，花了8959块钱。我买了一个小牛顶配的一个叫 MQIL 款的电驴，而且我决定买，就是昨天晚上11点多决定的。现在我被那个康复师说了，你不能跑步也不能骑车。本来我家出门就是，我这是一地铁房，你知道吗？房租里有一部分是地铁门票钱，所以我觉得我要合理利用地铁。但是我地铁上下楼梯走多了，它又开始
疼，
对，所以我现在只能骑电驴。而且电驴是比打车时间更可控的一个交通工具、
嗯、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今天中午就去下单提车，直接我今天晚上就是骑回来的。我发现真不错。怎么说呢，小牛它在京东和天猫上大家都可以去逛，然后你选定款以后，它的提车方式既不是给你寄到家里面，也不是让你去哪儿固定地儿取，全程距离你最近的小牛门店，它全是连锁的，你都可以去。
OK，
而且你知道，一入电驴深似海。当你打开大众点评，你搜小牛，或者你搜九号，或者雅迪，随便哪个品牌，你会发现你身边全是。
哦、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看刚才吃饭的时候看了一 B 站视频，它就是讲说电动自行车其实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一个生产力。就是很多人是靠它来生活的、
嗯、
通勤上下班接送孩子，然后包括外卖，
对，
对，就是说中国的外卖和闪送包括快递小哥这些行业全指着电动自行车就是电驴支撑起来的。而且这个比例是每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拥有一台电驴，这个比例高吧，
我简直
我没有想到、
嗯、
所以在我昨天去搜这个门店之前，我想不到我方圆3公里之内可能就有10几家，
哇，
就是非常夸张、
嗯、
然后我今天是去学校周边，就北电周边，你一搜就是小牛的店1点几公里有4、5家，然后我就打车去了一个离我最近的，然后马上试驾了一下。我本来看上了一个款叫 F400T， 也挺酷的，它是有点那种像摩托车的造型，但是因为我个儿特别高，我发现它实车我骑上有一点矮。然后这个 MQIL 呢是带，就是它的续航里程是最远的有170公里，就是其他车最远就是90公里，这个续航最远，但是价格就比别的稍微高一点，要贵3000块钱，它有800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算了一笔账，首先以前我是一个开4轮跑车的人，现在我是一个开2轮跑车的人。以前就是每个月你养车的钱大概在2500块钱，保守估计连停车位带油钱绝对有。
Okay， 嗯，
然后你乘以12个月再加上你的保险的钱，一年这一辆车就是大概5万块钱，4到5万。
OK，
还不算停车费，就不算你出去停车的钱。但是现在呢，我这个车电驴我10000块钱吧，咱就算还没算额外可能之后还要买一些配件啊什么的、
嗯、
你就算10000块钱至少能骑2年吧。
嗯，肯定不止2年、啊、
对，肯定不止。
嗯，
就是你只要你不是说心气儿过了，或者你想换一个更厉害的款，它就肯定能骑至少这么久。而且充电很便宜也很环保。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能回收， 就是你下次如果想换一个款的时候，就像 iPhone 可以以旧换新 trade in 一样，你比如说你骑了一年以后，它可能还能抵个几千块钱，
是很方便。
对，
而且我觉得从此以后你可能就是只要不是特别冷的天，你再也不会开车了。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把车从原来家挪到这儿来吗？因为这个楼的停车位太贵了，一个月一辆车要1600块钱，我大部分时候都是打车的话，一个月也花不了这么多钱。
但你知道我在想一个什么画面吗？比如说你今年去宝格丽参加那个活动，你穿着一袭墨绿色的长裙，
那我肯定
带着你香奈儿的耳环，背着你的爱马仕，然后踏上了电驴，然后直接开到宝格丽门口。
对，
然后一摘你的头盔，
啊、
把车往旁边一停，滋滋。
没错，而且你知道现在这电驴都先进到什么程度？
嗯、
都是用 iPhone 解锁的。
嗯，
就是你走进它，它就解锁，一键就开启了，就是非常智能。这个都是我在昨天之前都没有想象过的。
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心动，我能说吗？
真的，因为我以前觉得我骑自行车也够了，就是开车也有，但是这钱真花的值。就是你把这缝它填进去，你一定能找到创造一个新的出行方式的一个看景儿。
嗯，
哎呦，小牛能不能跟我合作一下啊？我好喜欢呀。我发现，而且我是对比了几个品牌，就是九号的那个性能做的也不错，但是小牛的时尚度是做的最好
的。
嗯、
好看
的。对，
嗯，行
行，
那我们今天也推荐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定期做，就把这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我主要买东西买的少，但是我可以为了这个节目努力的去实验一下、
嗯、
多买买东西。
对，主要其实我觉得咱们聊每个人的消费观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去对照着，
对，
看看哪种消费形式是你可以最获得幸福感的。我觉得花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
是
但是是怎么用这个钱，怎么平衡它，然后获得一个你最优的生活体验，这个是必须你亲自花亲自体验才可以做到的。
是的、
嗯、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